这一个系列啊，就说到摩西与百姓，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束。我之所以当时有这样子的负担，还是看见，就是其实神的话，圣经它本身是一个 prophetic， 它是一个预言的性质啊。prophetic 不一定是讲到将来 ，prophetic 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将神的心意倾倒出来。所以神是不改变的神，神的心意不是只有在新约才有。神的心意一直都有，只是在时间的里面，借着一些所发生的人事物，告诉我们这些后来读圣经的人。所以，其实旧约，特别是出埃及记这段圣经，我觉得对于我们神的儿女呢，非常的重要。我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言语再表达它的重要性有多大。我觉得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出埃及记里面能够看到神的作为，能够分辨的出来。摩西跟百姓他们的不一样，我想今天你不会成为现在所谓的基督徒，你心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渴慕，你心里面会有另外一个祷告，盼望我们不是走百姓的道路，盼望我们是拣选摩西的福分。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就是百姓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到底为什么他们40年的时间，甚至在还没有过红海之前，他们看见了神伟大的作为，可是终究40年时间，他们的心不回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就着我们今天新约神的儿女，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命的中间，到生命当中？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去读新约的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因为先知书本身的确是不容易读，大先知的意思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比较崇高，大先知书是因为他们的篇幅呢就非常的大。那么小先知书呢，不是因为呢他们的地位不重要，小先知书是因为他们的篇幅呢比较小。可是发现在小先知书里面呢，有一些神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以前我们不认识，但在小先知书里面神借着先知向我们真的是说话，让我们知道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子的。特别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大先知书里面的以西结书。那以西结书呢，更是有许多神的儿女呢很怕读的，因为一开始读的时候呢就觉得我读不懂，但是今天我想我们为了要能够明白神儿女的光景，神百姓的光景，我们要先读一下以西结书23章1到4节，还有第8节，说到神百姓，神的确是拣选了他们。我们说呢，神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呢，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那么他们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光景？到了一个时候，雅各全家下埃及；到了一个时候，神借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整个他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就是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个母亲所生的，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赫拉，妹妹名叫阿赫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与他行淫，抚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当然，以西结他这位先知呢，是在以色列北国跟南国都已经灭亡。对不起，以西结的时候南国还没有灭亡，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完全背离神，神将他们要让他们进入一个被掳的光景的时候，神所兴起来的一个先知。那么以西结呢，当然他知道以西结在的时候北国呢已经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他在这里呢说到呢，就是有两个姊妹，一个姊妹姐姐叫做阿赫拉，阿赫拉就是 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啊，就是撒玛利亚就代表以色列，就代表北国以色列。妹妹叫做什么？阿和利巴。阿和利巴是谁？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国的这个首都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姐妹两个人呢，事实上就是讲到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这两个姐妹加起来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他当时呢，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神跟他们讲，他说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当时他们是进了所谓的应许之地，可是呢，两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都是行邪淫的，并不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才行邪淫的。神告诉他根源是在什么地方，在埃及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摩西还没有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当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法老的权下就是当奴隶做苦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行淫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在圣经里面讲的淫乱的意思，很多时候是讲到一个属灵的淫乱，当然很多时候也包括身体的淫乱，可是最重要的是讲到一个属灵的淫乱。讲到一个属灵的淫乱的时候，就是他们心中有别的神，这个神绝对不是耶和华神。这讲到他的淫乱就是这样子，就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地，你知道哈，这件事情大家，我请大家注意一下，看我这里。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有没有看他们是埃及人？
没有。
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埃及人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拜谁的神？对，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哈。埃及人爱不爱以色列人？你试着回答我，这个对你非常重要。埃及人爱不爱以色列人？埃及人把以色列人看作什么？让他们做什么？做苦工，对不对？结果埃及人的神，以色列人怎么样？也去拜。这就是耶稣里面讲的，世界爱不爱我们？世界爱不爱我们？根本不爱。结果世界去拜他们的神，我们去拜什么？好，我不用，大家自己想一下好不好。为什么读旧约圣经这么重要？因为旧约圣经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好，我在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当埃及人根本不爱他们，不爱惜他们，把他们踩在脚下的时候，结果他们跟着埃及人去拜埃及的神。这个是他们出埃及的背景。结果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脱离了法老的权下，阿们，他们在不在埃及地的？不在埃及地的。结果他们就进入了旷野，是不是？可是他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入旷野呢？带着什么样光景进入旷野呢？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读几处圣经，很多哈，但是我就只能挑几处圣经让大家知道一下他们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12章27节，还有14章9到12节，我们一起读哈。你一定要把你的口张开，你一定要读出来好不好。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这是讲到逾越节的晚上，是不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家每一个家的门楣都要涂上血，因为当天有灭命的天使要经过，如果认得出你们家的门楣有血，他就越过。这叫做逾越节 pass over。 请问埃及人的家里面的门楣有没有涂上血？
没有。
结果灭命的天使进去了吗？
进去
进去了，有没有杀了他们的长子？有。结果以色列人长子有没有一个人被杀的？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他们亲自经受了这个大的恩典。逾越节就代表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领受他的宝血，每一个人的罪神都赦免了。阿们。你的罪神都担当了，所以今天神越过那个审判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们的确呢，他们领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你注意一下，谁低头下拜？百姓低头下拜。所以呢，摩西就说，而且摩西告诉他们，当天晚上吃完东西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家的东西都要打包收拾好，把你腰带束紧，我们第二天就出埃及。好，我们往下面读。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以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Unbelievable。 你知道最诧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你注意一下他们对摩西的回答里面，神不在其中，只有埃及在其中。你注意没有？你注意到没有？他们的心思里面充满的都是埃及的事。是谁在神的面前哀求神说，求你下来拯救我们？是谁？是百姓呢。结果神让他们借着十次大神迹，神审判埃及，神又行了最大一个神迹，他们都低头下拜。可到海边的时候，他们发现埃及这边追赶他们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这一句话？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岂没有对你说过什么，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Unbelievable。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遇到难处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很多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呢，因为我们活在世界当中，我请问弟兄姊妹，你的同事大部分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的？信的多还是不信多？不信的多。你每一天你接触的言论的里面，有神在其中的多，还是有埃及在其中的多？埃及在其中多。我们遇过好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会来跟我们讲，马牧师，你知道某某人，你知道他的女儿，他的孩子，哇，多有成就，多有什么样成就，我们的儿女就要跟着我们礼拜天去教会。我在想说，神没有逼迫你啊，神没有强迫你，你如果要这样子过埃及人的生活，过世界人的生活，那神不会，神的荣耀自己没有减少一点，但是神会哭泣。你知道吗？这种话叫做，我们不是对你讲过不要搅扰我们，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我们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跟随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阿们。神从来没有。神是耶稣怎么讲的？世界如何逼迫了我，他也要怎么样逼迫你们。凡近前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主耶稣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神根本不在我们的意念当中，我们只有世界的意念。好，这个是在过红海之前发生的事。 好，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过了红海，感谢神，神没有让他们死在那个地方。摩西伸杖，红海分开，他们过了红海。一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又赞美感谢神。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赞美，好不好？一起来读。那时，摩西和以色列的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弟兄姊妹，他说什么？这是谁的神？我的神啊！讲这句话真的是不容易啊！我真的说起来说赞美感谢主，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那是他们的神，那是我父亲的神。可是他们讲说这是神的神，这是我的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亲身经历了，神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话语，神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传说，神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传统，神对于我来说是我看见了，我经历过了。阿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你看看下面发生什么事，我一起来读。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了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这是两个极端哈，这样子的一个赞美，你知道，没有经历过神的人，他是不会发出这种赞美的，是强迫不来的，也不在你的心思意念的里面。但是我们这个人好像人格分裂一样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人心思里面呢有属神的部分，真的不是从世界而来的，是因为你真正亲身经历过神。但是还有一个部分，记得用的注意好，还有一个部分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就是哪一个部分？埃及。你还是思念埃及所有的一切。当我们经过红海，当以色列百姓经过红海到旷野的时候，当我们受浸归入耶稣，进入新生活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心思意念是从来没有改变过来的。我们的哪一部分的心思意念从来没有改变过来？就是这个部分。这怎么样？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我就想说，那你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带领你们出埃及呢？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其实我们一直在嘛，我们这个人最容易改变。感谢神，神永远不变。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讲，神永远不改变。如果神跟我们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可糟糕了，我们可糟糕了。神从来没有改变，倒是我们常常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整个民数记里面，立位记里面，你会发现神太认识我们了。我们虽然可变实反，但是神他不变，他以他的不变来对待我们的时刻改变。 Amazing， 这个叫做奇异的恩典，这个叫做永远刺不透的爱。这不是第二次发生，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在他们这样子宣告赞美这是我的神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去，我们要回埃及去。所以这一个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的光景。下面我们要看差不多过了一年多之后，他们到了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摩西差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美地。结果十二个探子呢，他们探了迦南美地之后回来之后，他们的反应，这个差不多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是在民数记十三章跟十四章。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个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知道他整个所有的对话里面，他们心思里面都是什么？都是埃及，都是埃及。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在红海边上的时候，心里面想的就是埃及。过了红海，刚到红海边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所想的都是埃及。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最关键的，你知道弟兄姊妹们，最关键的再差十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那个节骨眼上，他们心里所想的还是埃及地。你有没有在别人面前哭，听过别人哭啊？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见别人哭过？你们都没有啊？有是吧？如果有300万的人在你面前哭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吓死了，对不对？那时候差不多有300万百姓了，而且他们不是在白天哭，他们什么？如果晚上有300万人哭的话，你是什么感觉？吓坏了，对不对？我的胆都吓破了，是不是？那一天晚上，300万的人在那里哭啊！他说：“巴不得我们早在死在埃及地。”他们在旷野已经经过差不多2年的时间，就差一点，他们就可以进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哈，今天神将给你一切的丰盛哈，你可以在信心的里面呢，你凭信心，而不是凭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勇敢的跨，你就跨进去了。但是同样有一个挑战，只有在那一个刹那的时候，你凭着你所有一切的聪明智慧，你会转身回埃及地。我不是说 physically 你回去埃及地，但是你的心你会拣选你以前所有一切对于埃及神的认识，那一个心思意念跟神给你的心思意念一直在那里征战，一直在那里争斗，到了最后我们知道整个历史的发展到最后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拒绝回埃及的意念，只有两个人拒绝他们要另外立一个首领，只有两个人在经过38年之后进了应许之地。我常常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爱他的百姓，虽然他知道他的百姓一直变一直变，今天稍不如意他们就是要回埃及，今天稍不如意他们就觉得埃及的神多好，今天稍不如意他们就是要发怨言。但弟兄姊妹，神又给了他们38年的时间，可是他们的心意没有一点好转。相对来说，那两个人，大家知道我讲哪两个人吗？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竟然也愿意陪伴以色列的百姓又过了38年。 Amazing。我想神今天同样要把这样子的性情摆在我们的当中，摆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今天是因着你的恩典，你心里面真的过去了，你跨越了那一个你自己聪明智慧，你的所有一切对于埃及的认识，你跨越你进去的时候，神还要在时间里面给我们38年的时间陪那一些信心软弱的人。神的百姓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的 想要回埃及。我们读一下民数记14:22-23。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当写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试探了神几次？10次。请问摩西当时在埃及的时候，向埃及的法老给他几次的机会？几次的机会？10次的机会。所以这个10次说到什么？满了。今天你我生命的里面，神非常爱我们，非常的宽容我们，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神给我们的界限在哪里。但是我绝对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界限。阿们。如果今天你到了这个满的时候，就不再有恩典了，就不再有怜悯了。什么叫做试探？试探的意思就是说，啊，反正我就是神的百姓，我就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宽容我，神一定会给我恩典，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神。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所谓的10次，我讲的不是真正的次数，是在我们生命中神给我们的界限。所以你会发现，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哥林多前书11章的时候。神当时给了哥林多教会一个界限，结果哥林多教会呢，弟兄姊妹们不知道那个界限，所以呢，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说，当在你们当中病的还有死的人也不少，也不少。所以当时虽然在新约的里面，神还是照着他自己的主权，在他的界限的里面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什么叫做恩典？跟你旁边人讲，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是宝贵的。一般来说，我们讲恩典就是讲到第一个部分。我们知道恩典是白白的恩典，阿们，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不知道恩典是极其的宝贵，是耶稣基督出了他的重价，阿们，是耶稣基督舍了他的生命，为我们赢得了这个恩典。他虽然是白白的恩典，却是极其宝贵的。如果今天有人藐视这个恩典，什么恩典？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神带领他们过了逾越节。第一，神带领他们过了逾越节，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如果要藐视这样子恩典，他就什么？就一个再也没办法得着。虽然是白白的恩典，却是极其宝贵的。你知道，在神的心目当中，因着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所以我们很容易藐视我们的神。其实在孩子生长的过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对孩子教导也是这样子。孩子有时候不听我们的话，每一个人都孩子都是这样的。但是那我跟孩子呢教导我两个孩子的时候，我给他们一个 boundary，我给他们一个界限，非常清楚的界限。从小我就告诉我两个儿子，你们可以跟爸爸妈妈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们一定要尊重我跟你的母亲。这是一个给他们很明显的一个界限。今天神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叫做藐视。那我们心里面，你可以对于神，因为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成长的意思就是不成熟，成长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空间更多认识神。神给我们一个成长的空间，我的确今天神不会说因着我对他认识不完全，他就怎么样伤心。但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藐视他，如果今天我们藐视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在我们身上他的管教是很深的。为什么百姓这样子的表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影响到摩西？我想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的。好，跟我读一下好不好？跟我读一下这个 title，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持续活在信心中的 摩西。这两个字今天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就叫做持续。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讲，你就知道我的意思。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不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所有一切的改变都是从信心开始的。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听见神跟我们说话，我们领受了神的话，不然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是这世界给我们的，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你跟别人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在世界里面长大的。所以第一个，摩西他听见神跟他说话，他领受了神的话，所以他知道他不再是法老女儿之子，他必须做一个决定。什么叫做法老女儿之子？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准备接谁的位置的？接法老的位置的。就他长大之后呢，他准备接法老的位置的，所以他称为什么？法老女儿之子。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人孩子诞生下来的时候，他嘴里面是含着金汤匙的，就是说他的出生来讲的话呢，他虽然呢他不是法老女儿生的，但他法老女儿接就是呢把他收养之后呢，他是按着什么准备培养埃及的法老将来教导他的。摩西因着信他就知道他是不是埃及人，他是不是埃及人？不是，他是希伯来人。他看到了，看到的时候呢，他觉得他是什么？他宝贝。为什么？弟兄姊妹，第一个你要做的决定，你到底要做世界之子，还是你要做神的儿子？这是他做的第一个决定。当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的时候，英文的意思叫做拒绝。拒绝就是什么？我要自己要下定一个决心，我要什么？说 no。我主观用力的什么？说 no。我不再做法老女儿之子，我要做神的儿子，我要做神的百姓，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第一个他在信心里面所做的。第二个，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当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的时候，他必须要弃绝两样东西，这是今天几乎所有的人没办法做的事。第一个，他所要弃绝的是他的名声，英文叫做 fame，F-A-M-E。第二个，他所要弃绝的是世界给他的财富，英文叫做 riches，R-I-C-H-E-S。这两样东西他必须同时弃绝，这在所有的人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因着信，他宝贝成为神的儿子，他弃绝了。然后英文里面，然后圣经里面告诉他们的他一个原因，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今天我想你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决定，你是想望得世界的一切，还是你想望得神在基督你给你的一切？没有中间地带，你没有第三个选择，只有这两个选择之一。感谢神能够让我们认识，在历史里面，在教会当中，许许多多的这样子一个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也有同样的信心，他们也看见了，他们也弃绝了这一切。他们拣选了神为他们预备了那个上好的福分，他们得着了。所以今天，我也常常跟杰米，我们彼此鼓励。我们虽然今天还那样不那样子那样相信，不那样子像耶稣。但是我们也要拣选，我们也要决定要得着神在基督给我们那上好的福分，最好的福分。然后下面他又讲了一句话，弟兄姊妹，你注意读一下希伯来书 真正说起来，你会发现摩西的信心一直在成长。我们讲的这个部分是他在40岁左右的时候所领受的信心。这下面这句话差不多是在他80岁的时候，他又信心，神又向他显现，他的信心又什么？又往上面升了一层了。经过40年旷野的生活，神向他显现，神差他回埃及地，让他在法老的面前告诉他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只有在埃及王宫长大的知道埃及的法老的权势有多大，只有在埃及王宫长大他才知道，你站在埃及法老的面前跟他说 no 的时候，你所要遭受的结果是什么。这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清楚，他根本不怕。不是他天生的不怕，他天生的不怕40年他已经经历过了，他就已经逃离埃及了。40年的怕，经过40年以后他根本不怕，因为他看见了神，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不是凭着你的血气之勇，因为那个不能持续多久。就着以色列百姓来说的时候，他的赞美没有办法持续多久，甚至连2个月都没办法持续。今天你我的定义，你我的立志，虽然不是说不重要，但如果凭着你自己的话，绝对持续不了多久。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前提，你看见神，你在信心里面跟随主。所以 Daniel 他弟兄对不对？前2次主日他讲到，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当你愿意脚跨出去的时候，什么叫做跨出去？跨出去就代表你真的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他永远跨不出去。真正有信心，当他一跨出去的时候，他觉得他得了那个产业，他心里面真的就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他就真的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摩西他的信心不断的成长，跟你自己讲，我的信心需要成长。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需要成长，信心成长的就是因为你看见了神，看见了不能看见的神。所以摩西特别宝贵神的同在，他特别愿意花时间在一起。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33章12节到18节，然后其实我们就有个结束好不好。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面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们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注意下面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句话之一。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但愿这一句话今天每一个教会都贴出来，我但愿这一句话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都贴出来。什么是基督徒？何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我们这信耶稣的基督徒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你我有没有曾经想过呢？摩西那个时候早就想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 statement， 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什么叫做信神，什么叫做信耶稣。他那样子的清楚的时候，他可以有力量拣选过一个跟世界上的人不同的生活。 弟兄姊妹，除非你非常清楚你今天信耶稣你到底是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不然的话你所过的生活跟不信耶稣的人是一模一样。对不起， That's the truth。 我相信旷野四十年神就是要为这句话做见证。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他们是带着埃及的神出了埃及，他们心中埃及的神从来没有放下来，他们所拜的埃及的神，他用这个神套在真正的神的身上，他们以为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真神就是埃及的神。摩西不一样，他在信心里面他不住的成长，他每跨出一步路的时候他的信心成长，神又跟他显现，每跨出一步路的时候，那一个晚上但300万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哭嚎的时候，摩西的心没有被摇动。 Unbelievable。 因为他知道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不一样。我祷告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宝贝最大的不一样，是耶稣基督出了重价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4:16-17:2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跟你旁边人讲，你有圣灵。好，再讲一次，跟你自己讲，我有圣灵。这是我们与所有的万民不一样的地方。是，那圣灵让我们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两件事情，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圣灵使我们与众人不一样，当在哪两件事情上面不一样？第一，跟我读，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再讲一次，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你我并没有跟大家不一样。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带着我们以前以往的认识进入这个新的恩典，我们对一切的事情都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阿们。我们对一切事情的认识都需要圣灵来重新教导我们。阿们。这是第一个不一样，你应当有这样子的期待。第二个不一样，我们再往下面继续读，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跟你旁边讲，圣灵跟你说话。然后跟你自己讲，圣灵跟我说话。这是第二个让你我跟外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灵要跟你说话。阿们。耶稣是复活的神，圣灵是从死里复活耶稣的灵，他是活的。请问活的会不会说话？会说话的，会说话的。所以今天神一直在寻找一个人，这是神的渴慕，你知道吗？在主前1500年的时候，神找到了，对不起，主前1000年的时候，神找到了，对不起，1500年，神找到摩西。主前1000年的时候，神找到了大卫。他今天还在寻找我们，神今天还在寻找一个人。我们一起读一下拿鸿书1:7。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跟你旁边讲，你投靠神，神认得你。要不要认得？要不要投靠神？让耶稣认识你，你投靠他。 第二，又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愿意这些的话都藏在我们的心中，谢谢你，你的同在，借着圣灵的同在，使我们与万人都不一样。你要在一切的事上教导我们，你也要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愿意你这样子让我们在新约神儿女的生活里面真的得着那个丰盛。祝福你每一个儿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